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。现在我们又做见证，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这个圣经讲的就是讲生命之道。为什么要讲生命之道呢？因为人类太可怜了，人类都等候死亡，无论多么努力都要死。有人说这个世界的历史用两个字怎么来形容，就是生与死。许多人生了，后来这些人都死了，这就叫历史。历史就是讲什么人生了，后来什么人死了。你去看整个的历史都是讲这些事。还有人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生存的历史，因为人要活下去，人就得想办法，想种种的办法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着，能够生存。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争生存的历史。无论什么科学、经济、政治，一切的发明、一切的创造，它最要紧的一个意思就是使人类的生存能够继续下去，并且能够好一点。所以人类在争生存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。比如古时候人呢，要建筑，本来人是住在山洞里，住在树上，不安全，有危险，会死，怎么办呢？人才开始慢慢的想办法。山洞里太潮湿，树上啊，下雨啊，刮风啊，都有危险，并且有虫子，有野兽，有这个蛇啦，有这个蚊虫啦，人必须想办法。所以人就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保护自己，所以人就发明很多东西。人做工事了，人穿衣服了，人造机械了，跟野兽打仗啊，猎取生物了。人种地了，要发明锄头了，发明这些东西，所有的东西，从旧石器时代到现在文明，这个科学进步到太空时代，一切的发明，一切的创造都跟生存有关系。有人说呢，太空跟生存有什么关系？那太有关系了。因为有些先知先觉的人呢，就发现这个地球啊不是久居之地，因为地球的人呢越来越多了，人满为患啊！你看现在各国都节制生育，甚至于只准许生一个，那什么原因？就人太多。那么还有呢，人类卫生太进步了，所以人死的又晚，生的又多，这样啊很快啊人就多起来了。人太多了，那么地球里边的资源呢又枯竭了，没有了啊。天天我们用煤呀、石油啊都从地里挖啊，这个粮食要从地里长，人越来越多了，种的田地就缩小了，盖房子的地方多，田地就少了，粮食也不够。所以啊人呢未雨绸缪，有智慧的人就想到 说将来这个地球啊是住不下去的，我们这一代还可以，我们下一代还可以，再过两三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科学家们就想要到太空移民。那么要去到太空移民，得要做太空航器，所以他们发明了许多的太空的航具啊，过去呢是火箭了啊，卫星了，太空船了，现在要在天空有一个空中的太空站。哎呀，他们发明要想办法要突破，要从地球往外去，然后发明太空航器、太空梭了，啊，他们要到太空去探险，要找可居之地。他们看看还有，跟地球这个情形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？我们搬家吧，这人太多了，将来要搬出去。所以这个太空航具就是因着这个发明，他们想办法要突破，要从地球向外出去。后来他们登陆月球，一看月球不行。月球不能住啊，月球没有空气压力，空气稀薄，非天天穿着太空衣跳来跳去不行，那月球不能。再往远啊，火星也不行，现在就往外，是不是外太空可以找到地方？可是呢，现在这个太空航器啊，要飞得太远回不来了，那也无济于事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要想办法从这个火箭射出去，带卫星上天空，然后要发一次那个卫星收不回来，那个资本太那个本钱成本太高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太空梭穿梭来回上去还能回来的，这种是最好的。他们发明来发明去就发明出这个东西来，但是速度不够，因为到太空旅行得要达到音速才可以，达不到这个音速啊，音速也不行，还得要达到光速。哇，这个人呢就想办法，那真是不容易，哪有那么快的东西呢？因为光是在我们物质界里头最高的速度了，没有法子超过，每秒钟走30万公里，那不得了，每秒钟186262英里，哇，这个速度太高了，人类现在造不出这种速度来，所以人不能突破，不能突破这个十章第四度空间，所以人不能去太空里头到很远的地方再回来，不行。就是他去了回来了，到天上一小时，到地上就几百年，那不得了，回来他也不认识，回来都是他的重孙子弟弟孙儿，那根本连他孙子都没有，所以一出去啊不得了。所以现在人要想办法要用太空航器，要想办法移民到外边去，因为地球人满为患，现在连埋死人呢都要盖楼房，都摞的埋，从前平的埋，现在楼房。我到了阿根廷去看，阿根廷的棺材啊是一层一层地下挖成一个很深的，可以老祖先在最底下一层，儿孙将来在上边一层啊，都是分等级等层，像楼房一样，连死人都住楼房，所以人满为患。有的国家干脆不准埋了，要烧，像新加坡必须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埋，没有地方给你埋。那香港呢是埋5年拿出来还得要烧啊，所以没有地方给你埋，将来这地球就变成这样。所以人要赶快向外移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求生存，人总得要还活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医药的发达，甚至于战争的工具发达。战争是什么？战争根本是就争生存，因为敌人要消灭我们，我们要保卫自己，所以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所以军队是保卫生命财产，国土，保卫我们自己的，那非得有不可，那叫国防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发明，那么枪炮呢，这是为了保卫自己发明。哎呀，人吃的东西更是多了，人种田呢，绿化，一切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生存。 所以人类的历史一切的进步，一切的研究发明，都是为了争生存，一点不错。但是呢，人还是非死不可。那些研究的人员，那些发明的人员，他们都发明了，都研究出来了，他们自己死了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世界根本是个大坟墓，将来你我都要埋在这个坟墓里，都跑不掉啊。所以人争生存，却争来争去争到一个死亡，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。无论他生前多么显赫，无论生前多么努力，无论生前多么用功啊，多么认真的做人做事，最后都要死亡，这是定律了，变成。所以人不能突破死亡啊，这是非常凄惨的一个事。我们用尽了功夫，想尽了办法要活下去，现在人发明，古时候人还妄想要找长生不老之药，像秦始皇，他因为做了皇帝，统一了中国，哎呀，九五之尊啊，率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都是孤家寡人的，哇，他做了皇帝太陡了，太美了啊，天天有人呢来啊一呼百诺啊，说什么要什么有什么，太好了。所以他想活多一点，他就派人去给他找长生不老之药。我们知道日本的许多人呢，就是当初徐福带了童男童女到海外仙山东瀛三岛去找长生不老之药，结果找不到就不敢回来了，这些人呢就留在那边。所以他们都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，所以在现在在日本还有这个徐福庙，盖了一个大的庙，那是当初带这批他们祖先到那边去的故事，是真实的。所以古时候人找长生不老，因为什么？他要死，他为了想不死，他就找长生不老之药。这是皇帝，他有这个办法，他有这么大的权势，他可以找人去替他找。但是有人不能去找，干脆自己去找，就出家了，就上山呢修道了啊，求这个长生。还有的人呢就打针了，吃药了，现在人也是这样。你去注意，凡是一个烟叫长寿烟就卖得好，酒要叫长寿酒他就卖得好，假如一种药说吃了能长寿，能够百病不生，那就卖得好。这个宣传到现在吸引人啊，人吃面要叫寿面，人喝酒要喝寿酒，哎呀，真人想尽了办法就是要使生命延长，可是呢最后都死亡了。人类的历史是争生存的历史，最后争来一个死亡。那么能不能想办法突破呢？自古以来到今天还没有突破，只有在1900多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对人类影响太大，就是死亡被突破了。那个就是主耶稣，神的儿子主耶稌到地上来，道成肉身，他以大能显明为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圣经记载的，也是全世界公认的。我们这个公元几千年呢，就是根据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算。所以主耶稣他来干什么呢？就来把这个生命要给我们，要突破这个死亡。所以耶稣在地上说，人子来，人子啊来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耶稣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。耶稣在那里向犹太人大声的喊叫， 说我要把你们从死里带出来，你们跟着我，我就带你们出死入生。那么这个话呢，若是我讲，你就得要等一等，你要看一看这个人死不死。死，那么我死了啊，那么我死了以后啊，那你这话不能信，因为要出死入生，我死了我也起不来了，我怎么带你入生？办不到，那是谎话，那是大话，那是吹牛啊，那是不实际，对不对？那么等到假如我死了，我真的从死里活了，复活了，那我这话大概就有点用，真的能突破死亡。所以耶稣他来啊，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证明了他有永生，他能够突破死亡，他能够使这个死啊败坏掌死权的，突破死亡，他能够从死里出来。所以耶稣说的话是可信的，耶稣说的话是实在的，没有虚谎啊。所以到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这是事实。那么但是圣经也有一些说法，就是我们死了将来会复活的，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又说我就是生命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但是什么时候复活呢？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有点讲究啊。那么耶稣复活不是让你今天死了今天就活，不是这么的。假如你今天死了今天活，你还在这个世界里过日子，这个世界越来越挤了，将来你还得移民啊，你这个世界待不住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人满为患的，越来人越多啊，将来呢日子也都不好过。我今天告诉各位，你看现在人都生一个，生一个啊，政策是对的，但是将来人呢就太可怜了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姐妹，也没有叔叔，也没有伯伯，也没有啊，这个亲友都没有，就孤单的一个人。那么尤其是啊，年轻人越来越少啊，因为将来这个人只有一个嘛，一个就是不晓得到哪儿去找一个女的啊，因为人不是很多的，将来找一个配偶都很难。这种配偶的环境呢，都是些老人。假如一个人要结婚，他最少要养12个人，这一对夫妇，他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啊，外婆外公，6个。那么再加上呢，他们结婚以后两个都有责任，对两个家庭都有责任，所以那要养许多人，年轻人变成负担了，将来生活品质越来越差，一定是很苦的，不会很好。所以人类的前景啊不是乐观，尤其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。那么假如你复活了，你永生了又活在这个世界了，那可惨，那还不如不活，对不对啊？那生不如死了。那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到哪儿去呢？在圣经就说了，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，有另外的一个，就是人类现在找也找不着的，因为太远了，那个地方不是人能去的，是非常美的新天新地，有意义在其中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疼痛啊，没有哭号啊，没有这些人都是灵性的身体，要在那世界，叫做将来的世界。所以圣经啊，他说的是非常的尽情尽理啊。人是要死，人不甘心，人要想永生又找不着，那么神爱世人，神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来。所以耶稣在地上就说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。 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耶稣说啊，神的粮就是赐生命给世界的，那我到世界上来是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耶稣说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所以主耶稣他提出解决死亡的问题。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这个死的问题。在圣经里啊，提到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解决死的问题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只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败坏了长死权的。所以圣经里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败坏那长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明耶稣道成肉身，因为他要替人类解决这个死的问题，要败坏这个死的权柄。我们大家知道死啊是一种权势，死的权势就是罪啊，这个罪就是替死做工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人类自从始祖开始犯罪以来，死就做了王，所以人类没有法子胜过这个死。那么主耶稣呢，他来就特要败坏这个死的权柄。那么圣经还说，说到神以圣召召我们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，把这个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呢？他就带给我们一种不能坏的生命，这个不能坏的生命呢，就是用生命胜过死亡。圣经里说生命吞灭死亡，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得着一个不能坏的生命，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一个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死亡他没办法，但是在肉体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经过死亡。等到我们复活成为灵性的身体，在那个永恒的永远的生命里，那个死亡对我们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是出死入生的法子。自古以来人努力啊努力啊，争生存啊，想办法活下去啊，什么长生不老之药啊，什么修炼啊，用尽了法子，没有人能够办得到。只有主耶稣来了，他败坏了长死权的，破坏了死那个辖制人的那个权柄，败坏了死的毒钩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把这个钩子从人身上可以摘掉。你信了主，你就脱离罪和死的律啊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使我们胜过这个，那么人就有了永远的生命。等到我们这个肉体脱掉了，换上一个灵性的身体的时候，那从死里复活就活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福音啊，这是千古以来人类所等待的。 人类所寻求的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把这个生命显现出来。比如耶稣在那里说了，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这么喊，他这么说，我们能不能信呢？那么当时可能我们不能信，因为说大话很容易啊，但是死了说再活就不容易。但是耶稣做到，他真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向500多弟兄显现，多次11次的显现。那些人在他复活以后还亲自摸过他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，证明真正是耶稣。耶稣并且当着他们的面，带着这个复活的身体、荣耀的身体升上高天。所以耶稣他真的复活了。那么今天全世界都在过这个复活节啊，这是一个大事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一个人胜过死亡，只有耶稣把死的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叫生命之道。所以我们传的就是，你若信耶稣，你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当然先要把罪除掉，把你里边洁净了啊，然后耶稣基督就做生命的种子进到你里边，成为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这叫生命之道。使徒做见证说，我们不光看见过，我们听见过，我们还摸过了，这个生命真的显现出来了，真是给我们一个大的快乐。我们真盼望我们在等候死亡的绝望中，我们能够得着救恩，得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福音好消息。得不得就在乎你信不信。